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7月7号到7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天国乐团中国城游行，嘉文化部长到场感谢。7月10号，天国乐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盛大游行，加拿大公民移民暨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及多位政府官员到现场祝贺。肯尼在演说中表示，感谢法轮大法协会和天国乐团给加拿大的贡献，并表示加拿大将继续保护法轮功学员，帮助营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美展莅临新加坡，触动观众心灵。2010年7月11号下午，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在卡尔登酒店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吸引了很多当地民众和中国移民前来观赏，其中不乏宗教信徒。金发碧眼的洋人及中小学生在观众群里颇为醒目。来自不同背景的11位参展画家均为法轮功修炼者，此次共展出了37幅画作，描绘了主佛降临、修炼喜悦、残酷迫害、呼唤良知、善恶有报、苦心救度等多方面主题。许多人在赞叹作品所展现出的一流功底和深邃内涵的同时，亦震惊于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英国布莱顿市真善忍国际美展，观众欲停止迫害。从2010年5月20号至7月11号的每周周末，真善忍国际美展作品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的游艇码头展出。目前已有大约3000位观众参观了美展。美展上展出了40多幅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艺术家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心健康和精神升华的领悟，也有艺术家们根据亲身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而创作的画作。许许多多观众被画作所呈现的精神力量所感动，对中共政权的残暴感到愤怒。许多观众与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他们不仅感叹画作的高艺术水平，也希望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真相。还有一些观众向学员询问哪里可以学习法轮功。时事焦点：世界杯上的荣耀属于谁？作者玉清心。足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体育项目了，连女性都介入了这块男子专属的运动领域。绿茵场外，与足球关联的营销大战打得比里面还激烈。目前全世界参加足球运动的人超过2.7亿，约150万支足球队，30万个足球俱乐部。世界杯赛事涉及的餐饮、饭店、传媒、建筑、制造、零售业等，都在从大力神杯中争夺一羹。足球文化已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足球这块大产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对于有些足球大国，世界杯比奥运会还显得重要。世界上至少有10亿以上的足球迷，上至政府首脑、各界名流，下到劳工各阶层。德国队击溃阿根廷的那场经典比赛上，在现场看球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先是高兴地站起来拍手，后来欢喜地像孩子般跳了起来。德国女总理在世界杯上向世界绽放出了如同自己名字一样天使般灿烂的笑脸，给世界留下了印象。在这里，足球已经和德意志国家日耳曼民族联系在了一起。 一支青年禁卫军的足球战绩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开赛前还战绩平平的德国队为什么能过五关斩六将，神勇非凡，如有神助？很多人提到这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有关。德国《明镜周刊》6月26号报道发表的一篇名为《间谍战》文章，文章引述德国检察院调查和监控中共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德国的活动。德国情报机构成立了专门负责监控中国间谍的单位。现在人世间的事越来越明晰，谁远离中共，揭露遏制他的邪恶，就顺天意，躲劫难，有福报。驰骋在约翰内斯堡绿茵场上的德国球队，年轻的队员个个发挥得像明星般璀璨耀眼，整支球队配合默契的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战车勇往直前。他们的超常表现被人们称为德国新研制出的秘密武器。而败北的那一边，马拉多纳抱头痛哭。这次马拉多纳带着自己的激情与梦想，率领着大阵容蓝白军团来到世界杯赛场，发誓要捧回大力神奖杯。球员身价是德国队几倍，各个才华横溢的球队以4-0被一群年轻小将横扫出局时，马拉多纳痛彻心扉的悲伤向整个阿根廷在哭泣。这一打击对一个能以足球激发民族自豪感、唤起爱国热情的阿根廷民族犹如一场国难。为什么现实如此残酷？马拉多纳指挥失误，球星个个自以为是配合得不好。其实不然，世界杯上演的这台人间戏早有上帝之手在导演，结局已经有了。要不德国海洋生物水族馆里那只叫保罗的章鱼怎么知道呢？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在按善恶有报的天理来安排了结的。无论谁，个人还是民族国家，做了坏事要遭报应，这是天理。那么阿根廷做了什么坏事而遭此厄运的？2009年12月17号，阿根廷联邦法院法官拉马德里德做出一个历史性裁决，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及610办公室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裁决中下令逮捕二人。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基斯奈尔和现任女总统基斯奈尔夫人这对夫妻党，为了眼前经济利益，用行政干涉司法，迫使法官辞职，以阻止江罗案的进行。二月中旬，天公降灾，少见的一场暴风雨袭击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到一个小时，降雨量达到了60毫米，出现了冰雹，电力中断，交通瘫痪。跟着中共做坏事，神不会给你荣耀。在这里，神再借阿根廷球队的惨败，再一次警示世人，以示天威，要恪守人的行为准则，以良知善念行事，否则会被消减福分，甚至降临灾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队也是32支球队里的福将。欧洲军团里，上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和亚军法国两支原本被看好的强队，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晋级16强后，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支世界排名为第二和第三的伊比利半岛双雄拼杀，最后以斗牛士西班牙获胜告终。西班牙这次的表现是世界杯上60年来最好的成绩，打入了四强。把江魔头送上法庭，应该是斗牛士晋级入围、表现不凡的背后原因。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一项历史性的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泽民在内的5名前任及现任高官。有意思的是，阿根廷对德国比赛前，除了德国的章鱼保罗猜中了德国胜、阿根廷输之外，专家球迷没有几个猜对的。本届世界杯至今 将与保罗都预测神准。明天德国和西班牙的对决赛，鹿死谁手？最新消息，张宇保罗再预言西班牙击败德国，无论谁胜出，是德国还是西班牙去争夺冠军，都在情理之中了。他们已经赢得了自己的荣耀，后面更大的荣耀不是人自己说了算的，神会据各自的福德来恩赐奖赏了。西班牙真的会捧走大力神杯，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荣耀属于谁？
好莱坞影视界人士盛赞神韵。2010年7月8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州的2010年夏季巡回演出首场开幕，世界第一秀的精彩演出让影都洛杉矶的观众大开眼界，观众对演出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内涵赞叹不已。多元电影联合会主席，我被彻底震撼了。贾维·哈切森先生是多元电影联合会的主席，演出下半场一开场的舞蹈《白云仙子》让哈切森一见倾心。当大幕徐徐升起时，仙子们手中微微抖动的白色雨伞宛如碧海微波，又如蓝天中飘着的淡淡白云，让人感受洞中的纯净与祥和。他激动地说，我觉得自己在天上，我们就像在云端，我真的有如此感受，让我非常感动，感动得热泪盈眶，是让我最感动的一刻，也是让观众们最感动的一刻。哈切森看过很多演出，但是神韵演出这样的超高水准让其他演出相形见拙。他说，今晚的演出无与伦比，我为神韵演出的编舞和制作人喝彩，我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演员们喝彩，我被今晚的演出深深打动，我被彻底震撼了。我在想，哦，我的天哪。哈切森表示，他会与朋友分享今晚的兴奋，建议朋友们前来观看，亲身体验。他们会带着全新的感受离开剧院，就像今晚的我一样。好莱坞知名时装设计师，色彩令人最喜爱。好莱坞知名时装设计师大卫·海耶斯观看演出后告诉记者，我真喜爱这场演出，真的，演出令人感到清新。他介绍到，作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他曾经为诸多名流设计服装，他的客户包括从好莱坞大明星奥黛丽·赫本到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以至多洛西·钱德勒。他表示，晚会的服装令他爱不释手。他还表示，尤其色彩令人最喜爱，演出中舞蹈的碎步令他惊喜异常，这太精彩了，他对舞蹈演员赞不绝口，男演员们很棒，而女演员们简直如传奇一般美丽，舞蹈比我看过的任何芭蕾舞都好，太美了。美国广播公司最新流行连续剧影星真的很了不起，影星哈维·九伦目前是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美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流行连续剧《胖子的天空》中的主要演员之一，扮演 Alistair 是一个有趣可爱而有很多秘密的角色。他从拍片现场赶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哈维赞不绝口，他说，我真的很喜欢，太好了，那么具有教育性和趣味性，太棒了，真的很了不起。哈维说，虽然表演没有文字，但却能告诉观众很多很多。他说，主持人在表演前对节目有所介绍，但在观看了整个节目后，你还是会不由得惊叹，哇哦，我刚看到一个没有文字的故事，真是很酷。哈维说，我曾预期这是一场很棒的演出，但事实上演出超过了我当初的期待。他想对观众和朋友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来观看演出吧，这是个很精彩的演出，演员们都是 A+ 的。好莱坞演员神韵让我注意到生活的美好。 Jenny Doran 学习的专业是音乐剧，他在洛杉矶做演员已经有7年时间了。 Amanda Wynn 与 Rainy 在一部电影中相识并成为朋友，今晚他们结伴来看神韵演出。中场休息时，Rainy 赞叹道， 演出太美了，我没有想到今晚会看到这么好的演出，服装和舞蹈非常漂亮，色彩亮丽，光彩夺目，整个演出美不胜收。阿曼达在一旁感慨，演出让我感到这么多的太冷，舞台呈现得如此丰富，色彩和场景如此迷人，从舞蹈里我感受到如此丰富细腻的感情，我从未看过如此精彩的古典舞，民族民间舞非常非常美妙。两人表示肯定会向朋友推荐神韵晚会。阿曼达说，晚会中充满了美丽的色彩，中华传统文化，古典的，民族的，我喜欢舞蹈呈现的故事，喜欢所有的舞蹈歌唱，我会说这是一场美丽的旅程。瑞米说，坐在剧院看演出的时候让人觉得生活简单，坐在这里之前可能脑子里有上百件事，就会让你忘记生活的美好，我们有太多担心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演出却让我们心旷神怡，注意到生活的美好。金球奖提名女星，舞蹈演员们光彩夺目，老牌好莱坞女星安妮·杰弗瑞观看了当晚的神韵演出后表示，我非常喜欢这场晚会，太美了，晚会具有教育性，舞蹈演员们光彩夺目，服装如此美丽得体，演出的方方面面都令我喜欢。神韵乐团也让杰弗瑞赞不绝口，真是太美了，他并告诉记者，我尤其喜欢那个两根弦的乐器二胡，简直如传奇般美丽，太精彩了，我一生都和音乐打交道，但它演奏的太美了。他特地向记者确认，真的只有两根弦，并表示不可思议。他最后告诉记者，我曾经去过中国，那时正好在天安门屠杀发生前两个月，我去了北京，我喜爱那里的文化，我喜爱那里的人民，但是我厌恶后来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指中共的屠杀，我知道他们指神韵，来自他们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我乐意看到它回归其源头，因为那是如此的美丽。好莱坞老牌影星演出让我极为陶醉，里·玛丽·沃勒是好莱坞老牌影星，曾于1955年获得美国小姐的桂冠，他和孙女儿一起观看了当天的神韵演出，看完演出玛丽沃勒不停地赞叹演出太美了，她兴奋地说，演出让我极为陶醉，我的孙女儿也是同样的感受，演出太美了，舞蹈令人难以置信，妙极了，让我极为震撼，那舞蹈高难度弹跳非常优美的与美丽的服饰交织在一起，让我叹为观止，音乐也非常动听，那歌唱家不管是男高音还是女高音都非常优美，我真的很喜欢。玛丽沃勒也很喜欢动态的天幕背景，因为它带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My Network TV 导演，我从中捕捉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全美第一个全高清电视广播网络 My Network TV 的导演兼电台协调人Justin Horman 走出剧院后对演出赞不绝口，强烈表示这样的演出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Horman 以前不曾听说中国还在发生的人权迫害，我估计这是因为那边的政府和媒体把它掩盖起来了，实际上我第一次听说中国人民起来对抗强权是通过天安门事件。好莱坞新秀兼歌手落幕时我想说别走，菲利普·罗德瑞格兹是一位演艺新秀，他出演的电影将在下周开始在洛杉矶的独立影院上映，虽然演出前菲利普看过神韵演出的电视广告，他自己也在网上查找过有关神韵的介绍，菲利普说，我非常开心，蒙族男子的筷子舞是菲利普最欣赏的节目，他说他们舞蹈时相互配合无限，与音乐的伴奏配合无间，每个细节都如此，真令人着迷。此外，全部原创的神韵音乐和中西方乐器合璧的现场乐队也让菲利普感叹，他说现场的交响乐队是神韵舞台表演的宝贵的组成部分，你可以感受到由现场乐队是那么不同， 也可以感受到中西方乐器的不同，但是中西方乐器的演奏在神韵舞台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其中七角川的二胡的演奏非常动人，菲利普说，你可以感到旋律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得知乐器只有两根弦时，真是让我惊诧的无以言表。当大幕在他最后鞠躬致谢时徐徐落下时，我很伤感，我想说别走，留下来，我想鼓掌更久些。
人生感悟，无价的善，作者王浩天。在生命的历程中，曾经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在国内上学时也常常得到亲友的资助，修炼后出到国外的那段时间也得到过很多同修的帮助。有时我会想，应该怎样报答和偿还呢？那么多人无私的默默的帮我，而我至今却不知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深深的谢意。有时会这样想，那我就多吃些苦，多干点活，不让他们太劳心，曾想这样去补偿。但是我又常常看到同修以及亲友，他们还是会抢着去做。现在想想，你多做点事情来补偿的这种观念是不完善的。别人发自内心的帮你，这样的善心善举是无法用相应的金钱来偿还的，而且也是偿还不尽的。因为善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它的本性是高尚的、无价的，是无法用巨额的金钱能够买到的，也是无法用任何昂贵的物品能够交换到的。现在明白，我的人生中会出现这么多的人帮助我，有这么多善良的心、善良的元素在无时无刻的补给我，在无形中教化我，不是为了让我将来也用相等的金钱或者物质去给予补偿和报答，而是他们的生命深处在等待着，希望着一天我能够变得更善，越来越善，成为大善，最终成为拥有一颗对所有众生都能够大慈大悲的心。
行莫大于不孝，作者陆贞。在五种不赦之罪状中，不孝为最大。对不孝之罪，不仅国法当诛，就是到了阴间也要受到惩处。有四种状态的老人特别需要儿孙的孝敬，即老、病、官、寡、贫困。无妻的男人为官，死了丈夫的妇女为寡。父母身体健壮之时，起居都能自理，无需照顾，到了老态龙钟之时，扶杖难行，寒夜难来，孤单寂寞，更有中风偏瘫者，坐卧不适，大小便失禁，床被难闻，子女难以侍奉的是此时。而父母最需要照顾的也正是此时。如果老伴先辞世，更无人关心冷暖，即使有儿孙满堂，怎奈小的不懂事，大的已成婚。在漫漫长夜中，人人酣睡去，个个美梦中，只能自己暗洒泪水。还有家境贫寒的老人，为了子女成婚，早年卖命劳作，倾家荡产，到此时还要为一日三餐而忍气吞声。以上所述老人的悲惨处境，怎不令人痛心？因此奉劝子女多行孝道，社会上也要大造舆论。不为名利，慎机收持。作者辛弃明。宋代浙江绍兴人少林甫，乐善好施，家里存有数千斛谷米。有一年遇到大灾，饿殍遍地，有人劝少林甫赶快把米高价卖出去，可赚一大笔钱，要么就低价卖出去，可以博得好名声。少林甫却说，我已有了计划。他把所储存的粮食都拿出来，用粮食代替工钱，雇人来新修河渠，修筑马路，四方乡邻都踊跃前来干活。自县城到湖镇40余里的马路很快修通，然后又疏通了里河、横塘等80余里的管道。 把演化溪与建泽湖也连通起来，这样不但水路交通得以兴隆，万亩稻田得以灌溉，当地百姓也因为来参加劳动领到的粮食代替工钱，大家都度过了饥荒，可谓一举多得。以上京剧明代圣宣卓非安日转。
发人之目非圣德事，作者郑运行。许将人民，是宋代的颍县今福州人，曾任宰相。蔡卞、张春这两个大臣提议报复惩治元佑年间执政的大臣，二人一起上奏皇帝，要求发掘司马光的墓。朝廷在议论此事时，只有门下侍郎许将一言不发。当宋哲宗留下他问其原因时，他回答说，发人之墓是不道德的事情。宋哲宗说，我也这样认为。由于许将一人当时的勇敢的沉默，此事就未执行，使司马光的墓得以保存下来。
神传文化，古风悠悠，七岁幼女的风骨，作者郑念行。孔北海即孔融，东汉时的鲁国人，少有俊才。他在汉献帝时任北海相、太中大夫，后被曹操杀害。孔融被曹操捕杀时，留下一个男孩九岁，一个女孩七岁，寄住在别人家里。这家主人用肉汤招待他俩，男孩端碗即吃，女孩却说，父母刚被杀戮，我哪能吃得进肉。曹操听说此事后，下令杀死他。临行前，这位七岁的女孩对哥哥说，如果我死后在九泉之下能见到父母，这不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吗？女孩说罢，伸直脖颈，慷慨就行。
历史故事，颍泉新店的故事，山行整理。莆田林生佩说，听说泉州有个人，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映在灯光下的影子越来越不像自己，再仔细观察，发现自己身体一举一动，影子也随着举动，只是那影子头大如斗，头发蓬乱，像个羽毛车站，手和脚都像鹰爪子一样勾曲着，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像个奇形怪状的恶鬼，不禁吓得失声大叫，呼喊他的妻子出来观看。妻子所看到的影子和他看到的完全相同，从此以后，每当夜间灯下，他的影子都呈现这种形象，又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弄得他每日惶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有位邻居是个私塾先生，这位先生得知此事之后说，妖怪不会无缘无故变相，出现这样的情况定是自招，大概你的心里存在着某种恶念，以致罗刹鬼趁机附在你身上现形，你仔细想想有这种因素没有。此人听了神色悚然，很叹服老先生的见识，就坦诚地说，我和某某人既有冤仇，我总想着有朝一日把他全家杀尽，叫他断子绝孙，然后我逃跑投靠台湾鸭母朱一贵，如今我的身影起了这样的现象，这乃是神灵对我的恶念发出的警告，现在我立即断了这个恶念，看看你的猜度灵验不灵验。就在这天晚上起，此人的身影又恢复了正常，这可真是意念一转，一分祸福啊。出自《纪文达公笔记摘要》。
民间传说画中之马，作者子月。山东省临清县的崔深家几贫，几年来围墙破败都没钱修复，每天早晨起来就会看见一匹马儿躺卧露宿在院内草丛间，浑身黑毛白蹄，神俊异常，只可惜尾毛长短不齐，近观好像是被火烧断似的，崔深把他赶走，可到了晚上又再出现，也不知这马打哪来的。崔有个好友在山西当官，每回总想去投靠他，谋得个差事以改善家境。 可苦于缺钱，无法寻得代步的良具。于是脑筋一动，抓住这匹无主的马儿，配上马勒乘骑而去。临走前叮嘱家人说，倘若有人来找马，就立刻到山西告诉我。一段旅途，那马儿飞驰快速，瞬息间奔行百里。夜晚不太吃锄豆，崔以为这马儿有病，隔天不忍他太耗费体力暴病奔驰，就故意拉紧马勒，控制他放缓脚步。可那马却体力失明，口中喷沫，强健奋勇无着，不得已只好又放纵他一尽全力，结果不到中午已抵达山西了。当他骑着马进入繁华的市集时，看到的人无不赞叹，晋王听说了，打算以重金购买之，崔恐怕被施主寻获无法交代，所以不敢出售。如此在山西居住了半年，家中并无传来任何关于马的消息，于是以800斤卖给了晋王府，自己买了头箭骡代步归家。后来晋王因有事故需要火速处理，派遣府邸中的校尉骑着这匹马儿赶赴临清，可这马儿挣脱缰绳跑了。校尉跟在后头，一直追到崔身东边的邻居家，入门就失去了踪影。于是校尉找来崔身，一起向屋主求索。屋主姓曾，回说自始至终从没瞧见有啥马匹进屋的。等大伙进了内室，只见壁间挂了一幅古代有名的画家赵子昂所绘之马，另有一匹毛色与丢失的马儿非常相似，马尾巴处被相同的火柱所烧。此时崔方始悟到，那马原来是东林家的画中之马，每天跑到他家的破院子睡觉呢。那校尉一看没法子向晋王交代，因此到官府告真。此时崔身得了卖马的钱财，以此为资本做点小买卖，利滚利的也积蓄了上万金，于是自告奋勇愿意免席借贷给曾。曾就付了800斤打发校尉离去。为了此事，这位曾姓屋主曾对崔身衷心感激，可他却不知崔身即是当年售马之主呢。
士卒射鸟，作者子月。济南有个兵营中的士卒，见头顶上有只鹳鸟飞过，立刻一箭射去，那鹳鸟应声落地，口中正衔着一条鱼，打算回去捕鱼又厨呢。有人劝他将箭拔掉放他走，此卒不理会。隔不多久，这鹳鸟却极力的挣扎着，带着箭矢痛苦的飞走了。过后凡是往来于城郭近郊间的人，经常会看见这只鹳鸟身上带着那支箭飞来飞去，忙进忙出的，为抚养子女而劳累，两年多了依旧如是。一天那士卒坐在辕门下，恰巧这只鹳鸟又飞过此地，更妙的是那鸟身上带着的箭矢却在此时坠落于地。那士卒拾起来仔细一看，说我的这支箭依然无恙呢。刚好此时他觉得耳朵发痒，于是随手抓起箭头又挠又搔。忽然一阵大风吹上大门，门骤然间关拢来，正好碰触到士卒手中的箭靶，矢头贯穿脑袋，立即命丧黄泉。看来茫茫天数不可逃，真有这回事的。
正殿诗院，法药中原，作者青竹。1992年5月间，主佛托宝耀中原，神州顿觉春光暖，清泉白云碧蓝天，原野绿嫩山川翠，奇花遍地处处鲜，道德回声风回转，好人好事日倍翻，修炼场地是净土，凡间浊世众相连，芳心万里清寰宇，芬芳爽爽沁人间。神韵，作者咏梅。云移花飘，清水连浇，仙娥起舞，灵动娇娇。满江红，明朝，作者文霞。瑟瑟秋风，今又是梧桐花落， 曾聚走席花满院光华明烁，千载轮回归正道，一朝大戏惊心魄，猛然间浊浪接天来，阴风恶，群魔舞随禅恶，烟瘴党临身祸，看佛往狂澜，我见承诺，法正穷心天地久，云开雾散成飞鹤，看明朝神佛显人间，齐天乐。美的生活，作者法子。白日读经书，夜坐腿禅居，夏唱净莲诗，冬吟梅花句，四时讲真相，不知风和雨。夏日吟，作者天青。暴雨如倾江水浑，浊浪茫茫不见人，忍看神州山河泪，声声叹息华夏魂。甲子逞乱赤龙祸，五千文明如断根，礼义纲常全抛掉，世风日下烂鬼奔，身处危崖犹不觉，追名逐利乱纷纷，旧雨变异宾坏灭，末劫破尽灾更频，若问劫难如何躲，大法真相解迷津，了解真相快三退，抹除受印做新人，悠悠岁月观筋骨，漫漫长史正义存，主佛慈悲法轮转，法正人间天地心。农夫弟子，作者郑宇。轮回转世做农夫，年迈依旧是五谷，残生有幸遇佛主，方知修炼是归途，打印电脑班班熟，儿孙惊讶爷技术，老叟笑曰恩师寿，只为众生走正路。真神，作者德宽。寂寞莫无闻，潜心修行炼金身，一如金刚执着断，真神造福一方不留痕，大法心中存，兑现誓约救世人，无私无我正实法，清纯浩然正气满乾坤。观湖，作者明玉。一潭明湖水中天，霞光万丈映天边，微风轻拂过湖面，粼粼波光耀眼帘，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金光闪。
众生觉悟，奇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9年国殇前夕，一次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邪党院判劳教一年。在黑窝里，我正念正行，在师父的呵护下，三个多月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大门。一晃半年过去了，但是我在劳教所结识的几个普通劳教人员的缘分永远留在记忆里，掐指算来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其实那几个劳教是邪恶分派在我身边的夹控人员，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慈悲的感化下，他们没有干坏事，成了得救的生命。夹控劳教人员裴南是东北人，当我一进牢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他马上把我的东西整理好放在小鸽子里，然后对我说，我不打你。后来我听说因为他不打法轮功，受了其他夹控的很多气。几天熟悉后，他问我，你恨某某党吗？我说某某党迫害法轮功。他说他恨某某党。他又问我，法轮功是不是气功？我说是。他又问我，某某党为什么要打压气功呢？我告诉他，因为学的人太多了，将某某嫉妒害怕，某某党坏事做多了，怕倒台，利用手中的权力造谣毁谤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我还告诉他，邪恶让你们抄的邪书都是假的。他说，哦，是假的呀。他点点头。他又问我，你写的字好看呀。我顺手写了一行字，他看后就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们这么高的文化到这里来受罪，你们就在家里练，不出来不就没事了。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这个劳教写了很多诗，在一个屋子墙上贴满了白纸黑字，因为都是繁体字我看不懂，看了一会儿我突然明白了，
哦，这不是弟子规吗？我知道了，这也是一个大缘分的人呐。尽管今天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说不定他哪一世还是个大文豪呢。另一个甲寇老教40岁，山东临沂人，他是因为给几个拾荒的人拉了一些材料，好像是偷来的，由此他被判劳教1年。他与其他人不一样，为人刚正，见过我们的师父。有一天他问我，你见过你们师父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他见过。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10几年前，1999年7月20日之前。当时正好天气比较热，您师父一行3人走路渴了，正好路过他家，师父几个人就到他家要点水喝，他家给师父喝了水，又摘了一袋苹果给师父带上。当时他的儿子5、6岁，拿着一个大苹果给师父吃，嘴里喊着给爷爷吃，给爷爷吃。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们师父呢？他说后来听说的，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在打听你们师父，在找你们的师父。你们师父个子很高，脸长得很白，长得可好了。我听了真是好激动啊，这么大的缘分还要跑到劳教所来听真相，有点为他遗憾，同时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还有一个甲寇劳教告诉我，他经常梦到在天上飞，在彩云上飘。有个甲寇劳教说，你们没有错，而我们每个人都有错。还有一个人说，我就相信法轮功，法轮功人好，靠得住，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讲到中国大陆虽然世人变得很不好，被中共邪党把人的观念搞坏了，道德很低下，那个社会虽然很不像样了，但是那里确确实实是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的网很多都转生到那里去了，不管是哪个民族的，甚至于天上的很多王也转生到那里去了。我的心很明朗，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千万年的轮回等待，众生都在等着法，真是处处皆有缘。修炼故事，大法圆融了我的家，作者静心。修炼之前，我是一个争强好胜、脾气暴躁的人，什么事不合我心就发脾气，满眼看的都是别人的毛病，弄得夫妻之间、亲友之间、妯娌之间关系都很紧张，甚至与丈夫闹到了快要离婚的边缘。我常常敢问，人生为何事事不如意？由于自己总爱打架生气，身体也亮起了红灯，心脏不好，经常脑袋疼，人也显得日渐衰老。我姐姐和我嫂子都是大法弟子，看到我这样，他们俩也很忧心。记得是在99年4/25之前，有一天我姐姐劝我说，你看你现在都啥样了，赶紧和我一起练法轮功吧，保证能改变你的一切。听姐姐这么一说，再看看姐姐和嫂子修炼后的变化，我心想法轮功看样子是挺好的，练练试试也行。没想到就这一念，大法神奇就显现给我了。那天我的脑袋轰隆一声巨响，我以为老天打雷了，就吩咐丈夫说，赶紧下楼把外边晾的衣服捡进来，打雷要下雨了。丈夫摸摸我的脑袋瞅我，你没病吧，这晴天白日的哪有什么雷啊。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师父把我的天目通道打开了，是师父在鼓励我。我练功3天后身上的病全消失了，而且我一打坐的时候，天目就能看见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就像师父讲的那样，特别美好殊胜。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修炼大法后，我在家庭中首先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逐渐克制自己的脾气，有时刚想发火，我马上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对别人要宽容忍让，这样一想气就消了。我对丈夫的态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嫌他窝囊没能耐，处处瞅他不顺眼而冷眼相讥了。我明白了，夫妻是前世的缘分，互相应该善待才对，这种善不是常人的情，而是一种慈悲。我从生活的衣食住行上开始关心体贴丈夫，并且我一下子改掉了修炼前爱打麻将、经常上外边和朋友吃喝玩乐的恶习，不管谁找我就是不动心，因为大法不允许我再这样，
我就是要去掉这些不好的便秘的东西。我每天除了上班，回家就是操持家务、学法练功、做大法的一些事情。丈夫看到我修炼前后恍如两人的变化，心里特别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大法挽救了我们这个曾经一度风雨飘摇的家。由于在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丈夫与我女儿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尤其我的女儿修炼一直很精进，由于自己过去脾气不好，和亲友之间的关系也都不太和睦，特别是妯娌之间还结了怨。修炼后，我按照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主动去化解这些矛盾。我的老婆婆今年81岁了，过去我和丈夫总打架闹离婚，婆婆跟着操了不少心。我修炼大法后家庭和睦，我也更加关心和孝敬婆婆了，婆婆特别高兴，总夸我好。我告诉婆婆记住法轮大法好有福报，婆婆很相信，每天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婆婆多年的气管哮喘、心脏病全好了，现在婆婆越活越年轻，红光满面的。大法给予我的太多了，这次也仅写出一点点而已，今后我要更加努力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父回家，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善待怨缘，作者心纯。我今年72岁，在大法中修炼16个年头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使我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善待老伴的怨缘，圆融好家庭，在师父安排的环境中走好自己修炼的路。我和老伴多年感情不和，没有共同语言，加之他有外遇，经常不回家，即使偶尔回家来也是冷落冰霜，看我不顺眼，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对，找茬打架。那时我对他已心灰意冷，不理不睬，我怨老天不公，怨自己命苦，内心十分痛苦。1994年，我有幸得大法，并2次参加师父的传法学习班，虽然自己当时有些问题还听不太明白，但是对师父讲的提高心性、去执着的法理听得很明白，我也特别用心去听，所以我在以后的修炼中很着重修心性。得大法后，我心里亮堂了，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今后要走的路，我也明白了我和老伴的这种感情是因缘关系所致，欠债要还，我可能哪生哪世欠过他的，所以他才对我这样。心中有了法，我就知道咋做了。我用修炼人的慈悲心对待老伴，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主动跟老伴说话，生活方面关心他，照顾他，给他买衣服，可是他视而不见，就是不理我。我心里有时很难受，可是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要有大忍之心，心里的怨又消失了，还去关心他。有时候天气冷了，我提醒他多加件衣服，他没好气地说，我不用你管，不爱听你说话。有一次他找东西时发现了大法书，就问我，这是你的书藏这儿了？我给送派出所去。我说我要不学大法早就不容忍你了，整天跟你干架，是大法教我这样做好人的。他也没送书，也不说啥了，我把书就放在床头柜上，他也不管了。有时我出去发真相资料回来晚了，他就破口大骂，我从来都不还嘴，心里很坦然，心想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最殊胜的事，天上的神佛都佩服。老伴是搞专业的，认为自己在技术上有一套，家里外头说上话，受党文化的毒害也很深，我一跟他讲大法真相，他就不让我说，有时还骂人，心不顺有时就拿我出气。有一次家里房照找不到了，本来他保管，他硬说在我这儿，不容我说话，就魔性大发，又喊又骂不讲理。我真想跟他大战一场，心想我凭什么老当受气包，当你的出气筒。这时我马上又想起了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我的心立即就平静下来了， 过了几天，他在办公桌里找到了房照拿回来了，我什么都没说。老伴是家里的长子，前几年他的父母都90多岁了，他母亲有病卧床不起，老伴工作忙没时间照顾，他的几个妹妹轮流照顾都很辛苦。我想自己是修炼的人，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尽儿媳妇的义务。我就主动和老伴说想去照顾婆婆，他感到很意外，他说那好啊，替我去照顾吧。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时时事事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悉心护理老人，给老人喂饭、洗脸、洗脚，有时老人便秘我用手给抠，闲暇时给老人读转法轮，讲大法修炼的故事。婆婆感激地说，你好好修吧，修好了上天堂。在婆婆有病的那几年，我每年都回去一两次去照顾她，直到去世。对于家里的钱财我不闻不问，她的钱爱咋支配咋支配，给我多少生活费我就接多少。我常这样想，只要有我一块地方能学法练功就足以了，别无所求。不管老伴咋样对我，我一定善待他，化解这份怨缘。逐渐的我发现老伴也改变不少，不像过去那样好发脾气了，特别是在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时，他就主动去做饭，也不打扰我了。有时我出去学法也让我搭乘他的车了。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大法的能量场纠正了老伴不正确的状态。今后我要做得更好，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
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作者蓝凤。我是1997年留法，当时身患脑动脉硬化、胃溃疡等多种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都痊愈了。十几年来在修炼的路上虽然不太精进，但师父不嫌弃我，仍然时时处处都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使我身体一直保持强壮、精力充沛。谁见到都说我现在不像80岁的人，我自己也没有老化的感觉。更让我感恩的是，在2007年初春的一天，当时北方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加上楼下无人居住，所以厨房里的液化气冻得经常打不着火。幸好那天我们老两口到同修家去近距离发正念，营救被非法绑架的同修。晚上我老伴到女儿家去住了，准备第二天接着发正念。我晚间自己回来做晚饭，就把液化气罩卸下来之后挪到客厅里，放到老师的佛堂前。因客厅里有暖气，可是当时忘记把液化气的开关关上，然后我就到卧室睡觉了。这一宿也没闻到液化气的味儿。按理说一宿泄露出那么多液化气，室内睡觉的人很危险的。更为神奇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后给师父上香时极易引起爆炸，可是都安然无忧。上完香又洗了两件衣服，也没闻到液化气味，然后也去女儿家吃早饭，饭后又回到同修家去发正念。到同修家又听说回到各个小组发正念，因为我俩是一个学法小组。回到家一进门，我老伴说怎么这么大液化气味啊，这时才想起来忘了关液化气开关了。后来听楼上楼下的人们说熏得头都疼，说的那两件事都是来取命的，如没有师父保护是很危险的，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人们听了也都说大法太神奇了。今后我要按照大法的标准规正自己，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实现来时的大愿，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